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全美联播网的新闻直播节目，我是千瑞。现在连线的记者是婷芳还有婉婷，两位记者好。
听众朋友好。
千瑞你好。
哎，两位好。今天现在有三个女生啊，跟大家带来未来一个小时的一些新闻话题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之中。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您如果暂时不能收听广播的话，也可以用手机 APP 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您的手机 APP 上搜索 SOH 或者是中文的希望之声这四个字，都可以找到我们，24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现在呢国外的律师已经有行动了，第一纸诉状已经来到了中国，中国政府正式收到了通知，疫情索赔战呢已经开始正式打响，咚一声。
没错没错。对，没错没错。
那听方能介绍一下吗？
对，这就在大陆时间26号呢，是尼日利亚的一个律师团的首席代表，他叫阿辛格呢，他就公开声明称说要向中方索赔是2000亿美元。然后他是怎么说？他说中方啊，应对疫情呢，对为尼日利亚呢带来了死亡、经济损失，还有国家创伤、精神折磨等承担责任。同时呢，他还公布了这个小组呢采取的这个行动方案。第一呢，他先上尼日利亚的最高的法院提告，然后第二呢是说服尼日利亚最高的法院在国际法庭啊向中方提起国家诉讼。那目前呢，这一行动呢已经获得了组内所有成员的认可，而且已经完成了这个初步的诉讼。然后这个团队呢已经是通过了尼日利亚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是发出了诉状，这是中国政府正式收到的第一纸的诉状。那对于这个律师团队呢所提出的索赔啊，中共称这样的索赔是毫无根据，也不能接受。那中方驻尼日利亚的这个大使馆他就称说，尼日利亚政府呢曾经对中国政府还有这个企业啊表示，中国为尼日利亚抗击疫情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且说是患难见真情。你说这友谊的小船就是说翻就翻呢。然后川普曾经就评价说，中国呀和一些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并没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你比如说就广州那个三元里他排黑的那件事儿啊，让大量的非洲人在街头流落，其中就包括尼日利亚人，所以他们就是我觉得那个结梁子是从那时候就开始结了，然后很多事情啊就是都暴露出来了。然后前面节目咱们就提到，我说截止到4月底呢，就已经有8个国家呢他的官方还有民间机构呢也是向中国提出了这个诉讼还有赔偿，有美国呀、英国、意大利、德国、埃及、印度还有奈及利亚，一共是8个国。他们赔偿这个金额呢大概是要超过50兆美元呢，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笔数字啊。那其中意大利他那个疫情最严重的叫是伦巴第地区呢，他是开出了第一枪，向中共索赔是要200亿欧元。尼日利亚和那个意大利的这个伦巴第啊，他们都是非常勤共的，那这次呢都是要求，都是直接他们是最先出来的要求要索赔。那这场在国际上这个争议了很久的这个索赔大战现在已经是正式打响了，那眼看各国呀都是纷纷动真格的了。那对于怎么赔偿啊，我觉得也是大家就是要接下来就要关注的焦点，我们还会追踪的。那最近婉婷我知道她一直在关注这个班农的有关消息，请婉婷说说班农对这个赔偿是怎么说的呢？
好的。那么我知道我们知道班农呢他是白宫这个首席的策略师哈，那他现在最近呢也在开创了一个他的自己的直播平台，叫做 War Room Pandemic。 那这个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他就谈到了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追责和赔偿的问题。他说呢，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的个人资产将会是第一笔必须要被冻结的财产，因为呢他们是拥有包括像这房地产啦、股票啦、债券了等等，价值是在数百亿美元以上啊，这样一个庞大的资产。所以说他建议啥呢？就先要冻结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的个人资产，然后呢拿这个钱呢去赔偿给武汉肺炎的死难者家属，就是说呢用中共领导人他们在海外这些私有的资产去赔偿给武汉的这些受难者的家属。那将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纽约的资产查清之后，就拿这部分钱去赔给那些死难的家人。那班农还说呢，他说因为中共领导人呢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说呢共产党员嘛讲的就是共产主义嘛，所以他们就是共产主义者。那么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拥有如此巨额的 财产的，是怎么样拥有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数额的资产的，这是一个问号，这是一个每个人需要去查出了一个事实，怎么拥有的这笔钱啊。那中共他是非常明白这个事儿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有八个国家，甚至包括全球各个地区的各个州的人民都在有这样一个了解，就是要了解疫情的真相。那如果说一旦这个疫情的真相大家都了解了之后，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中共领导人的错误，是中共领导人的责任啊。那同时呢，中共也应该很清楚的了解，就是说在中国呀，在中国大陆现在内部，包括他们中共的内部，就包括这个一些体制内既得利益的人啊，他们也是对现在这样的情况是有所不满的啊，有所不满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就包括这个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老百姓哈，他们对这武汉疫情造成这种大量死亡是相当不满的，尤其是武汉人，他们就对中共的这次就是采取这些防疫措施，然后造成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数量的死亡哈，他们感到是非常不满。所以班农就强调说呢，中共统治下的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中国人，啊，其实中国人就是为什么中共对各国这个追责，反映出现在如此强烈如此疯狂的举措。我们看到这央视最近这几天一直在就是疯狂的进行这种舆论的报道啊，就是来不管是针对蓬佩奥也好啊，还是针对班农也好啊，央视现在已经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大外宣的情况就是非常的疯狂啊。但是呢，他也但是呢，这个央视做这样行动，其实他是告诉中国人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就是啥呢？就是班农是针对中国人的，班农是对中国有敌意的，班农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啊。那么对此班农怎么说呢？他说其实中共错了，我一直都在说什么，我在说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我们的敌人，中国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啊，中国共产党才是我们的敌人啊。所以说班农也说了，他说随着时间呢，这个真相哈，一切都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他说呢，我们不会停止揭露真相的，因为现在呢才是一切的刚刚开始。所以说就是针对班农这个话题呢，我想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在昨天的新闻当中我也讲到了关于央视为什么骂班农啊，班农说了啥惹火了央视啊等等等等。那其中呢，班农他也是回应了，最近就是昨天呢，在他的节目当中他也回应了为什么央视现在啊开始疯狂的攻击他本人这个事情，他做了一个回应。他呢讲述了一段故事，他说呢，当时他回忆的，他说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白宫了嘛，对吧？然后呢，他就在香港的一个投资会上，他就去参加这个投资会，然后他在会上呢，他做了一段发言。那由于他这个发言呢，就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了。然后之后呢，他就受到了北京的一个邀请，就去北京干什么呢？跟王岐山见面了。然后呢，他跟王岐山呢，在这个会面当中呢，持续了3个小时的一个谈话哈。然后王岐山当时呢，他就显示出他非常了解美国的底细啊，他非常知道美国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是呢，班农发现呢，王岐山他唯一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他当时只是关心美国的国家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情况。所以说班农就分析说，你看王岐山他是很清楚的，他很清楚一个事实，就是说一旦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如果醒悟过来的话，这个醒悟过来就是什么呢？就知道美国精英阶层在与中共有勾结，美国精英阶层在做为了利益在做一些见不得的事。当这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了解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们就会看清中共的轨迹了啊。那么因为一直在关注班农嘛，所以我这两天也一直在看他的节目。那我就想给大家来再讲一下，就是他在那个他的这个War Room Live Show 里面他的一段那个精彩的视频哈。那这个视频当中他就体现是说他们连线了一个One American News 的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啊，他的名字叫做Jack Bosbick。 那他的身份就是前情报局的一个官员哈。 那他们就去采访这个人。那首先这个人就特别逗哈、啊，他就是刚开始采访的时候，他就开始恭喜班农。我说这恭喜班农什么呀？他说恭喜班农成为 CCTV 和中共的头号敌人了哈。那上来就开始就是开了玩笑恭喜班农，然后就大家就包括现场的主持人，大家就纷纷就笑了。然后呢，这个 Jack 呢，他也是针对中共近期这个疯狂行为了做了一个解读，同时呢，他也非常认同班农的一个观点，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甚至包括中国区分开，就是中共不等于中国啊，不等于中国人民。然后现场的主持人就问Jack 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中共这个近期发出了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如此高强度的一个大外宣的行动？这看起来就跟往常来比是非常不寻常的，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做这件事呢？然后 Jack 呢他就解读了，他说呢，首先我们来看中共他这样做其实就是试图用人民的名义来包装自己，他说这个就是不新鲜了，是中共的一个一贯的作为，是一个很老套的一个套路了哈。他说呢，中国绑架了中国人民，然后呢说自己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他说之前就是作为我他个人来讲，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共如此的卖力在这个宣传上，就是说针对一个国家或者针对一个人外国人的一个人进行这样强大的一个攻击。他说你看之前上周包括澳大利亚啊，那个中共对澳大利亚的一个打击，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对班农的一个打击，其实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啥呢，中共他呢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别人在指责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不承认，而且的不承认同时呢他还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转移到其他事物身上，从而呢达到一个掩盖自己罪恶的目的。他说呢，他认为就是班农他这个war room 里面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个新冠就现在这个疫情，这个中共肺炎其实就是中共的切尔诺贝利的时刻，这才是导致为什么就是中央电视台现在就疯狂的攻击包括这个班农也好和其他的像这个蓬佩奥也好哈，为什么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就还问了 Jack， 就是说就是像央视我们都知道他是党媒嘛，中共的喉舌，那他这个为就是大肆的抨击班农啊，抨击的班农，他其实就是这种荣誉哈，只有国务卿蓬佩奥有啊，他荣誉用两个引号哈，只有蓬佩奥有啊。他说那你为什么攻击班农呢？他们当中攻击班农究竟是罗列了哪些班农的主要罪状呢？然后当时这个主持人他就放了一段那个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原因的音档哈、啊，就跟我昨天那个在节目当中放的一模一样的。然后 Jack 他就解释说，他听起来太可笑了。他说他们主要就是说向中国内部的人民宣传班农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啊。他说呢，班农还有他代表这个平民主义在挑拨中美关系啊。那班农与此同时呢，他又补充了，他说确实也是这回事儿，确实是如此。他说中共所希望的这个紧密的中美关系，其实就是说让所有人向中共臣服。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中共现在呢就是一波又一波的发起这种包括针对一个国家啊，针对一个个人的发起这种宣传的那个大外宣的战攻势哈。那么谁会成为第三个人呢？前面有蓬佩奥，中间有班农，谁会是第三个人呢？还有没有第四个人呢？这都是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哈，我们将拭目以待。
二手烟不断侵入我们的生活，不论室内或室外，公共或私人场所都随处可见。单在过去两年，暴露于电子烟二手烟的人就增加67%，而暴露于大麻二手烟的人则飙升86%。虽然有些二手烟看起来或闻起来不同，但全部都有害健康。保护自身安全，了解更多关于二手烟的危害，请浏览 secondhanddangers.org/Chinese。
二手烟不再只是香烟问题，随着吸烟形式逐渐多样化，目前超过一半的加州居民都面临着暴露在二手烟中有毒化学物质的风险。所有类型的二手烟都有害健康，即使闻起来像草莓，或是闻起来像臭鼬，都同样会带来危害。
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及家人，因为这世上并不存在安全的二手烟，请浏览 secondhanddangers.org/Chinese。
百草羚牙膏 还有田七、芦荟、蜂胶、没药、黄连、人参、仙人掌等中西草药精华，以皂角为纯天然发泡剂精制而成，不含有害成分，无刺激性，在美国制造，并通过美国 FDA 检验标准，对牙龈浮肿、疼痛、出血、牙敏感、牙石、牙垢、口腔异味等问题有明显的帮助，深受听众朋友喜爱。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上购买请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加州州长办公室提醒您，留在家中可以减缓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拯救生命。重要服务仍会继续提供，如超市、药房、洗衣店等。更多详情请查询 covid19.ca.gov。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全美联播节目，我是千瑞。那刚才我们和婉婷和婷芳，我们三个主持人呢，一起跟大家探讨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话题，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不方便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话，也可以用手机下载我们的希望之声的 APP， 你可以搜索 SOH 或者是中文的希望之声这四个字都可以找到我们。那当然是欢迎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888-275-1628，参与到讨论当中。刚才我们都知道，中央的党媒 CCTV 的国际锐评节目当中，这段时间一直是发表一些惊人的言说，来批判美国的官员蓬佩奥和前官员班农啊，而且真的是像我这种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听起来是觉得挺好笑的，因为那些话似是而非，能听得懂，但是呢，不太明白是具体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很搞笑的一番言论。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国际锐评的节目，可以听听去原文啊。当然，经历过文革的朋友，如果听众朋友您是真的是从文革那个时期走过来的人的时候，我相信您听这话肯定是很耳熟，而且这种耳熟呢，只有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上你能听到这样的词，在国外您是听不到的。那刚才我们也都说了，这个事情以后他们是骂谁就吵火了谁，比如说像蓬佩奥，因为他的谩骂的吵火了蓬佩奥，人说蓬佩奥到底说了什么呢，人家就开始找啊找啊找，翻墙的找啊，或者是通过海外朋友呢去找，哎，发现了原文以后，可能他这个抨击就形成了一个反作用反效果。那包括班农也是，可能很以前人不知道谁是班农，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像在美国的人当中可能是挺反共的哈，但是具体这么一骂以后，反而也吵火了班农，让班农现在的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来接着看一下有关班农的其他信息，婷芳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的，没问题。刚才婉婷说的那个，我觉得这个消息你真的要反着听。现在呢，国内的人已经是很多人已经知道说这个国内的新闻你一定要反着听，他说谁不好那肯定是好，那说什么好那肯定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反过来看，刚才咱们前面提到的，谁跟亲近，谁跟这个中共走得近，那谁就是倒霉。那你说中共已经成为什么了，就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热点了，就是他这就成了一个就是一个炸弹了，就是碰着谁谁都会有反应。那你反过来讲，你骂谁那谁就能红。所以说班农现在包括蓬佩奥啊，我也知道蓬佩奥他前一段就是央视骂他的时候，大家把那个照片都搜出来了。昨天我听婉婷也说了，说一看挖出来以后蓬佩奥的照片，我看了，我特地我就特别好奇看一看，哎，蓬佩奥是个什么样的人，哎呦，生活当中有是这么一个就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又优秀而且还有很贴心的这么一个，又是一个丈夫，哎呦，就特别的优秀的一个人。所以说的咱们下一个看一看中共下一个爱的是谁。其实上个月呢，班农他也是接受了这个美国福克斯新闻，他就在这个就刚才说那个Walter Ward， 然后他的采访时，他就抨击这个中共控制下的北京当局呢，你是说必须要面对这个武汉的变异疫情，而且是要求你这个疫情要对全球的行为负责。那班农他就说了很多金句，他就说呢，说的我们要为这场战斗做好准备，说我们呢必须这样做，说我认为这个目标已经是很清晰了，就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战争。然后记住，中国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那对于武汉这个隐瞒疫情的中共政权呢，班农他是这样说的，说这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他就与那个1930年代的纳粹分子一样的残忍，一样的冷酷，也是一样的隐瞒无情。他表示说北京当局啊，是必须要面对这个疫情扩散，也必须为这件事负责。 班农其实不但抨击了中共呢，他还指责这个北京当局是隐瞒了有关 COVID-19 病源起源的这个重要事实。他说中共在去年呢12月下旬他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毒已经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了，而且是在社区中的扩散。他不仅是掩盖了真相啊，还向世卫组织呢也隐藏了真实的这个疫情。而世卫组织呢这做的防疫做的也是非常糟糕。那班农就称这个世卫组织在1月4号啊就发布了一条推文，说在与高级医疗官员北京当局进行磋商之后，中国大陆没有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但中共知道这一点，你看现在这个事儿，这已根本就是跟那个世卫组织说这完全相反的。班农就还曾经在这个上个月的5号呢，是接受了这个福克斯新闻，再次在节目中他就说了，说这个新冠病毒呢应该是称为中共病毒。他说为什么呢？说中国人民呢是全球最善良、最亲切的人民。那这场全球瘟疫啊，首当其冲的就是武汉人民，他们基本上就是被摧毁了。中国共产党至少是从2019年12月下旬就知道这个疫情爆发的真相，甚至很有可能早在2019年12月也就知道这个病毒，而且是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那班农认为这场全球瘟疫的责任呢与中国人民无关，它的责任就在中共，因此这个病毒呢不应该成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还有 COVID-19 等等，它的名字就应该叫中共病毒。
嗯，
那除了追责这个中共病毒的隐瞒疫情之外呢，有关病毒的来源问题呢现在也一直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多数的共识是病毒呢是来自这个武汉的 P4 实验室。那 P4 实验室是怎么回事呢？千瑞，你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可以的。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电台一直为什么从来不把这个肺炎叫什么武汉肺炎呢什么的，我们一直叫中共病毒、中共肺炎，这就也是刚才廷芳给我们介绍的理由之一了。那这个中共病毒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真是众说纷纭，但是官方还是比较明确的认为是来自于实验室。像昨天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候就表示出来，所有有关武汉肺炎这个起源的调查证据啊，都指向了中国武汉的两个实验室。他说如果中共呢若有不同的证据，就是你反驳我们哈，那你就要向全世界提出。还有另一种看法认为，就是病毒起源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那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呢，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个病毒是起源于武汉的海鲜市场。科顿说了，他们研究蝙蝠、研究冠状病毒，还有不遵守安全守则的一些不良记录。最初呢，感染病毒的人呢与海鲜市场没有接触，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间接证据。他也补充说，美国很少能够获得直接的证据，因此我同意所有的证据，尽管是间接的证据，都指向了这些实验室。他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有相反的证据，那你就要向全世界证明你的相反的证据是什么。至于说病毒是否是经过基因改造，那科顿也认为说这是一个高度的技术性的科学问题，说目前的科学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病毒，病毒当然可以存在于实验室中并被研究。那简单点讲呢，就是说就算是这个病毒不是基因改造的，不是人造的，那它也可以是说实验室的人把这个天然的病毒拿到实验室里去研究，去做一些实验了。此外呢，另一个重点是实验室呢是很有可能没有遵守安全守则，并很可能发生了病毒意外泄露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而导致这种可怕的大流行的发生。病毒是天然产生，和来自于实验室其实是并不矛盾的。而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曾表示，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呢是天然产生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福西博士呢，他驳斥了这样一个论证。他说病毒可能从武汉的两个实验室传出来的这种说法他是不赞同的。那福西告诉国家地理杂志说，如果观察蝙蝠所携带的病毒的进化以及现在的情况，科学证据非常强烈的倾向于证明这是无法人工制造或故意操控的，一切都强烈的表明这种病毒是在自然界中进化然后发生跨物种的一个传播。那科顿也说了，福西的看法不一定与情报资料产生矛盾，也就是它是不矛盾的。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很有点挺考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那福西博士谈论，主要是病毒并非在实验室中基因改造，或者是以某种方式进行人工修改的。他说，只是任何动物被带入到实验室之前，都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生进化。 那撇开这些讨论，不管病毒是如何产生的，科顿认为的重点是中共在这次疫情的处理上有着严重的过失，中共是无法逃避这个责任的。他也说了，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武汉就出现了这种病毒，那北京当局当时其实就已经很清楚了，这种病毒是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通报全世界，反而是故意的误导了全世界。而且当时中国呢是把国内的航班全部切断，不允许国内互相通航，但是却允许国外的国际的航空公司往返于武汉，也就导致了大量的武汉人在这个期间走到了全世界各地，把病毒散播出去了。所以呢，在12月和1月之间呢，本来一场可以在武汉当地的一个突发的一个卫生事件，一个当地就可以解决的一个事情，结果迅速的演变成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大流行。不过也有媒体爆出，像美国高校与这个实验室也有关系，那这也是另外的一条新消息了，也请庭芳跟我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根据这个自由亚洲报道呢，说美国教育部是在近一年了，已经是针对多家这个美国高校是展开了这个调查，是希望了解这个外国渗透美国学界的资金漏报的这个情况。结果这一次呢，教育部他就瞄准了与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合作关系的德克萨斯大学的这个学系系统，特别是在披露外国基金这个信息时啊，是否有过失，其中就涉及到了与武汉这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有蝙蝠研究专家石正丽他们之间的一个合作。那这就是不到一年来啊，美国教育部他就针对外国资金渗透美国高校啊，是展开了第9项的这个项目调查。那先前被调查的学校呢，其实有很多了，有那个乔治亚大学呀，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呢，康奈尔大学，还有马里兰大学在内的6所指标性的大学。最近呢，就是他们教育部就发现呢，说的他们至少是漏报了13亿美元的这个外国基金的这个资助，主要捐献国就是中国，还有卡塔尔，还有俄罗斯。那今年2月呢，教育部就再次针对哈佛和耶鲁也是展开了这个调查。我觉得中共这个线儿深的是太深了，就是他这个很多高校他都在已经在渗透了。那根据美国教育部这个网站公布的，教育部是在4月24号吧，他就寄给这个德州大学系统的信件中呢，他们就列出了6项清单，那要求在30天内都要给他交上来。其中有4项啊，都是与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直接的关系。教育部呢就要求这个德州大学系统啊，是交出所有与武汉病毒所、还有中国科学院的合约、还有这个馈赠的记录、还有武汉病毒所所有项目的有关的雇员啊、研究人员呐、合同工啊、说客等等等等这些名单，还有所有与石正丽往来的这个电邮啊，就是电子邮件呢、合约呀、馈赠的记录，还有要提供与中国政府、还有20多家中国大学、还有公司之间的相关的往来、捐赠的细节。那被点名的就有华为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旗下的一个实体，还有及刚才说那个 Zoom 公司这个首席的执行官袁征。那信函中呢，他也引用了2018年科学期刊的这个文章，说这个德州大学的系统的这个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呢，与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合作的协议，就包含这个短期啊、长期的人员交流，还有病原体科学研究的合作，还有样本交换等等。我知道婉婷你就在那个德州，婉婷你能说说这个德州，这个德州大学跟这个有什么相关的信息吗？
那德州大学呢，它是一个州政府的机构哈。那这所呢，它是由8所大学还有包括6个医学中心组成的这样一个系统啊。对，那这个加尔维斯顿这个国家实验室呢，就在这个大学的医学中心的一个P4等级的一个实验室哈。那一位熟悉美国这个病毒实验室运作的一个内部的研究员他说呢这个国家实验室的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很多这个有关于病毒研究的交流也都会说通过这个实验室去找到他，去跟他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那因为他这个规模很大呢，所以他可以进行一些大动物的或甚至说一些高致病性的实验都可以在这做哈。那还有另一个不想透露自己姓名的一个研究员呢，也是这个病毒所的研究员，他说这个国家实验室的病毒科学研究呢，在世界上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可以说是一种领导性的地位，尤其是在针对这个像登革热啦、这个寨卡病毒啦、还有日本脑炎呢这些非常危险的病毒的研究上面哈。各国的实验室，他说本来就有这个对实验室这些管理呀、或者包括对这个病对流行病的样本呢，就是说他们各国中间它是有这样交流合作的。 那个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呢，曾经在4月16号的时候呢，他就对外公布了啊，这个公布什么呢？就是要澄清他自己与武汉实验室的关系，他想澄清这个关系。那他说呢，他说实验室的这个宗旨呢是研究高传染性的疾病，然后针对这些研究呢去制定医疗的对策。他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有合作，都有交流和往来。然后他这个就公告他还说呢，他说我们已经包括中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还有地区的科学家还有操作人员提供了实验室的安全培训啊。他说这个实验室呢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2013年。我们现在说这个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还有武汉这个P4病毒研究所，他们的关系是在2013年开始的。他说在中国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共同赞助下展开了合作的啊。那这个我在这个中科院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站上你也能找到相关的记录。他这个记录是在2013年10月9号的时候啊，加尔维斯顿这个国家实验室的主任，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勒杜克啊，他呢去到访了，他就去访问了这个武汉的P4病毒研究所了。然后呢，当时呢，他还与这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的这个党委书记，他的名字叫袁志明，还有一些其他研究员吧，共同那个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啊。那座谈会的这个目的就是说要交流传染病的预防还有控制，以及包括这个生物安全等领域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大概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的一个情况。
一说到这一块呢，我们就想起自己最近这两天的一件大事儿哈，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就是随着实验室的这种事情，大家都一直都怀疑这个病毒是源自于武汉实验室，所以有关实验室的话题都在被大家关注着。而最近呢，有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说美国宾州比斯堡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个华裔的医学研究人员刘冰，他在家里被枪杀。那表现他的遇害的时候，他的头部、颈部、躯体呢都有多处的这个枪伤。警方是怀疑他是被谋杀了，是被他一个认识的一个人叫，姓顾的一位叫顾浩啊，是他认识的一个叫顾浩的人，有可能是被他杀掉的。而且这个顾浩呢，在这个陈冰在被枪杀的时候，这个顾浩就死在他家附近的车里，但是警方就是法医鉴定他是自杀。那法医初步的鉴定是这个顾浩呢是把这个陈冰杀了是刘冰杀了以后呢，然后他才自杀的。那这个事情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谋杀也好怎么样好，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这个事情就引发多重的怀疑。为什么呢？这个刘冰啊，他在生前，在他被害之前，他是专门针对中共病毒进行研究的。而且据他的实验室的发出的声明显示，他现在的研究已经接近取得非常重大的发现。也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被枪杀的刘冰，他死前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东西，而且他们实验室都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他被枪杀了。所以呢，这个谋杀，这为什么去谋杀他？所以现在警方还在调查之中，目前呢没有更多的消息去渗透出来，所以呢我们还要关注这个事情。
居住在圣马吊县的居民，您想为保护环境尽自己的一份力吗？就请加入半岛清洁能源的 ECHO 100计划，只要每月多付4.5元左右，仅仅是一杯咖啡的钱，您就能获得100%的可再生能源。详情请访问 peninsulacleanenergy.com/opt-up。 保护环境从自己做起，加入半岛清洁能源的 ECHO 100计划 peninsulacleanenergy.com/opt-up。
提高英文有办法，40小时突击法，单词阅读全突破，家长学生笑开花。
因为你知道从国内过来的小孩嘛，单词肯定会比这里的小孩要差很远了。来的时候就是8年级，去测试的时候我们大概英语水平只有2年级的水平。学习的后呢，从1、2年级单词开始补，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有很大的突飞的猛进的那种感觉。4个月的时间到了5年级和6年级的水平，半年以后到8年级、9年级，我记得1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参加加州的那些学校的一些考试啊，阅读能力都已经到10年级、11年级的水平了。
40小时突击法网络授课，前10位学生优惠，买一送一。报名电话：4089156688，4089156688，4089156688。
请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华人自己的声音。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全美联播的现场节目，我是千瑞。那您可以在全美十二个城市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夏威夷檀香山可以搜索 FM98.1， 西雅图 Bellevue 可以搜索 FM101.9， 旧金山可以搜索 FM96.9， 洛杉矶 Covina 可以搜索 FM104.7， 休斯顿可以搜索 FM101.7， 芝加哥可以搜索 FM98.3， 马里兰 Rockville 可以搜索 FM96.7， 纽约法拉盛可以搜索 FM105.5， 费城可以搜索 FM98.5， 纽约 Midtown 可以搜索 FM107.9，拉斯维加斯可以搜索 FM103.1， 洛杉矶 El Monte 可以搜索 FM101.5。 如果您不在这十二个城市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用手机下载我们希望之声的 APP SOH 或者是中文的希望之声，也可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24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1点是现场节目，当然也欢迎在这段时间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刚才我们是和婉婷婷芳电话连线啊，跟大家探讨有关疫情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和一些周围的一些话题。我们现在开始都关注了武汉实验室啊，或者各种实验室的话题。那我们现在呢，来了解一个新的东西。就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防疫可以说是世界首屈一指，而且它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而且呢却是最早防疫的，并且在早期就已经通知了 WHO 这个有可能会人传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所以现在全世界可能说几乎大多数的国家都在看到台湾，然后去跟台湾取经。然后台湾这段时间呢也是做口罩，用口罩来送给各个国家了，疫情需要。那台湾的这个防疫受到世界的关注，那看看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台湾防疫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连线的下一步连线的记者是林涛。你好林涛。
哎，你好千瑞。
林涛，我知道您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台湾防疫，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好的。最近大家都知道，因为台湾对这次中共病毒的防疫相当的成功，
是，
所以世界上许多的国家的官方呢都表态说要支持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它的英文缩写叫 WHA。 这个 WHA 的年会呢预定是在这个月的17号到21号举行，从5月1号就开始啊，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国际组织事务局就开展了一个叫为台湾发推的活动，英文缩写叫Twitter for Taiwan。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也呼吁世卫组织，就是那个 WHO， 说让台湾有意义的参加这次 WHA 年会。他说美国把台湾视为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他们是可靠的朋友，而且台湾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在国务院他们都非常仔细的去研究台湾是如何成功的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日本产经新闻派驻台湾的记者对台湾防疫跟日本的对比，台湾防疫团队和台湾上下一心这三个方面进行的观察和思考的。首先呢他就觉得说他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在3月初的时候被派到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台湾，他几乎天天都能像疫情爆发之前一样每天都出去采访上下班，下班之后能正常的生活。而且呢每天他回家呢也收到了很多日本的同事还有朋友发来的照片，他看到那些照片呢就是曾经非常繁华的日本街头啊，像新宿、浅草、银座等等都是路断人稀，整个东京车站完全看不到人影，看着这些照片上的萧条啊，他非常的伤心。而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呢发布了一个叫紧急事态法之后呢让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这个法令本来是打算在今天也就是5月6号结束，但是因为疫情的这个数字哈高居下不来，就只好决定延长到5月底，如果这个数字还下不来的话，甚至有人预测可能延长到8月到9月。 那根据日本政府的一项长期的统计来看哈，日本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有2000个日本人因为经济问题会选择自杀轻生。而今年三月日本的失业率只有2.5%左右，跟很多国家比起来还算很好的，但一旦疫情延长到8-9月的话，预计这失业率就会再上升4个百分点，达到6.5%。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有8000个人自杀，而这其中呢，很多都会是每个家庭的顶梁柱。所以说日本政府现在也是非常的纠结，因为到目前呢，因为中共病毒，日本死了500个人，而为了这500个人呢，要让经济继续停摆和萧条下去的话，又可能会造成8000人的自杀。可如果不继续努力防疫的话呢，一旦疫情失控，造成医疗系统的瘫痪和崩溃的话，死的可就不止这8000人了。所以呢，在这个疫情中哈，这位日本记者就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国家，尤其是在出现这么凶险的疫情的时候，国家需要做什么。他逐渐的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国家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能够保护自己的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回过头来他看台湾，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但至少从最近4个多月的防疫来看，他认为台湾是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更像国家的一个国家，因为台湾的防疫保护了那块土地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而且很多国家都没做到这一点。台湾现在总共有400多例的感染者，但其中呢有超过30%都是从海外回来的。那么这些台湾的海外游子得病的时候，台湾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家，让他们在台湾能够很有尊严地享受到照顾，得到非常好的医疗，这一点也是全世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的，更别说对岸了。对岸呢，把这些海外回到中国避疫的留学生叫成千里投毒者，非常的冷淡。他觉得说，对于社会中一个社会中的弱者，能够有多少的温暖和关怀哈，是一个国家成熟的表现。所以他觉得无论是身在台湾的人还是在海外的台湾人，都应该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段眼泪唰就奔出来了。虽然我是一个来自大陆的加拿大人啊，但我都为世界上能有这么一块土地，能有这么一群同文同种的台湾人感到骄傲。所以今天我是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位日本记者亲身经历的台湾防疫的故事。那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来观察呢，台湾有什么防，为什么能防疫成功，他总结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他其实很幽默，他把功劳给了习近平。他说因为去年8月啊，习近平把陆客去台湾的无论是个人自由行还是旅行团全都叫停了，本来的目的是想制裁蔡英文政府，影响去年年底的大选，可没想到呢，把大部分的传染源主动的当机立断的就给切断了。大家知道哈，在武汉疫情爆发后的前6周之内哈，有应该是数以万计的武汉人飞到了世界各地，可唯独台湾中共就不让去。而且呢，很多人春节打算去台湾旅游的哈，都改去日本了。而日本呢，听了 WHO 的宣传，就是世卫组织的宣传，一直就犹豫不决，直到3月份才彻底断掉了中国的观光客。那台湾在疫情全球爆发的初期，传染源很少，而且准备了足够的医疗资源，可以说是做到了进来一个查一个，进来一个查一个。产经新闻东京总部就经常催这位记者让他写稿，说你要介绍台湾成功防疫的经验。他回答说什么，台湾防疫的经验是有，但有些是不可复制的，比如这个先机，习近平切断了感染源是台湾的一个好运气啊。那他总结的这个台湾防疫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怎么说，这位记者认为哈，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视防疫的专家团队，而这个团队大多数人呢又正好是在2003年 SARS 防疫团队里的成员。他在这位记者哈前不久去采访了前总统陈水扁， 他发现呢，这个防疫团队当年在 SARS 的时候呢，累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而且都用到了这次对中共病毒的防疫之中。那个陈总统对这位记者就说哈，当时他的压力像泰山一样大，台湾呢不是 WHO 的会员，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但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一点，就是来自中共的信息都是假的。他每天都和这个陈总统啊，每天都和防疫团队开会，开到很晚。虽然大家都出了很多很好的主意，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 SARS 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治，能怎么治，没有正确答案。但最后都得由总统来拍板决定，他要决定的可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所以他压力是非常的大。可他呢和他的防疫团队这么一步一步的摸索，虽然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三个月之后战胜了这个 SARS。 那17年过去了，这次中共病毒爆发呢，台湾又赶上了一个好运气，就是什么呢，就是正好又是民进党在执政。而陈水扁当年的防疫团队呢，你看当年的卫生署署长陈建仁是今天的副总统，当年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1月份再次当选台湾总统，而现在防疫的总指挥陈时中当年就是卫生署的副署长。当年这个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呢和政府有对立哈，就是不太配合陈水扁的防疫团队，但是当年那个台湾县的县长叫苏贞昌呢，勇于站出来协助，迅速的建立了这种方舱医院，堵住了 SARS。 那看今天呢，世界都公认台湾能做到先手防疫，这跟当年防疫团队经历的痛苦和吸取的教训确实是密不可分的。这位记者哈发回日本的文章中，让日本的读者非常吃惊的就读到哈，在刚刚选完总统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2号，台湾就派出了专家团去武汉调查。而早在去年12月31号，就台湾就非常善意的向 WHO 和中国大陆发出了这武汉肺炎会人传人的这种警讯。而那个时候 WHO 和中共根本就置之不理，而全世界也没有任何国家认为这武汉肺炎很严重。那再比如说哈，现在的行政院院长苏贞昌1月24号就突然宣布台湾所有的口罩都禁止出口。当时这位日本记者都很吃惊啊，说觉得中国现在困难需要帮助，你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嘛。但他没有想到台湾防疫团队对中共政权是非常的了解，知道疫情现在爆出来的数据远远的实际情况远远比那个严重的多，所以必须要把口罩留给台湾人。当时日本呢也完全没想到，而且那时候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商人几乎在日本的网上把能买到的口罩全买走了。安倍政府啊，4月初的时候说要给日本每个家庭发俩口罩，到现在还很多人都没拿到呢。所以你说台湾在这次防疫中能做到先手防疫，什么事儿都做得比其他国家快，都做得比其他国家早，跟那个2003年那时候的防疫团队的经验和这次的重视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台湾防疫成功的第三个原因，这位记者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台湾大选刚刚结束，所以执政党呢得到了台湾人非常强有力的支持，能让政府呢上下一心。蔡英文总统呢在危机时刻直接给这个防疫总指挥陈时中充分的授权，而且他每次出来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带的都是各部门的次长，他在那儿说话，各部门就执行。甚至是到什么程度，台湾军方如果有疫情的话，陈时中只要说一句话，你们必须在家再多隔离几天，一句话他就把这事能定下来。而更让这位日本记者感触的是，他说哈，他说台湾在这个连续5天出现零感染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呢送了5个杯子给这个防疫团队表示感谢。他觉得这非常了不起，为什么？他说蔡总统既给了陈时中很大的授权，但同时如果失败了呢，蔡总统会承担责任，但现在成功了，他却退到后面，功劳都是给了陈时中，都是他的亲自指挥的功劳。而且呢他送这个杯子代表这个所有的台湾人感谢他。所以就是说这个他觉得这个蔡总统胸襟啊还有格局是非常高的。那对比这对岸的习主席哈， 功劳都是他亲自指挥，亲自指挥啊，大家都知道。但是一旦没做好，那都是下面的责任，对不对？他觉得这位日本记者觉得这也是一个台湾的运气，运气在哪儿呢？说因为如果疫情发生在大选期间的话，各种各样的媒体造势啊、竞选活动啊、竞选对手的阻挠啊，都会让防疫工作非常的艰难进行，而且政策很可能就难以实施，难以往下推行。对，这个呢，就是这位日本记者总结这种台湾防疫成功的三个原因。另外呢，这位记者也呼吁蔡英文总统哈、应该更积极的走出来，在国际社会上呢，把台湾成功的经验说出来。如果忙没时间说的话，可以写啊，可以通过媒体告诉全世界，台湾希望加入国际组织，希望加入 WHO， 台湾能够帮助全世界，台湾也正在帮助全世界。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台湾防疫故事。
对，
谢谢大家。
嗯，林涛，你刚才讲到那个台湾蔡英文和他们的防疫的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我当时我的鼻子都有点酸了。就觉得挺感动的。请持续关注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会带给你更多更好的新闻。感谢林涛，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